主啊，求你再一次透过这一段经文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撒该怎能蒙恩呢？你是乐意的进到他的家中，他享受了救恩，得着了你，他开始改变，他脱离他原来老旧的咒诅的命运。主啊，求你用这一段话不止激励我们，也使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你永远的旨意。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段呢，前面发生两件事情，比较近的一件事是主在旧城新的耶利哥跟旧的耶利哥的中间经过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瞎眼的大底买得医治，这是比较近的。那这件事情也传进了整个耶利哥城。那这一个开眼呢，是主在整个福音书中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跟第一个神迹其实都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开眼，意思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心灵的眼睛打开，才知道你人生要奔向何处，追求什么，累积什么。开眼的人才会知道路到底在哪里，那哪里有没有危险。那个巴底买在一夜之间，耶稣经过的时候，他高声喊大卫的子孙救我吧，主为他停留了，救了他，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那么在这里，在更前面的两章呢，有一个少年财主，他也是做官的，然后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很少有人来找耶稣跟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很少，就算今天的时代也很少，有很多人会来教会，但是很少人会进教说牧师你告诉我，我要得永生我该做什么。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来问我，比较多来问我的是牧师我现在孩子不听话该怎么办，牧师我老公也不太听话该怎么办，牧师我事业现在摇摇欲坠该怎么办。没有人会来问说牧师我不知道我的灵魂归向何处该怎么办。而那个少年财主他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先用他所熟悉的来引导他，因为他也是犹太人，然后他也是神的选民，所以主问他说诫命你守了吗，他说我守了，孝顺父母做了，那该做这个做了，该做那个做了。主耶稣没有说那很好，然后就告诉他那么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那个少年人他想到了这个变卖所有的，那开什么玩笑，如果今天一无所有那变卖所有那当然很简单啊，我是个少年财主，又少年又是财主，又可以活很久，又有能力又有才干，今天我要来得永生，你告诉我要把这些全部卖掉，对你对我来讲会不会觉得很苛责呢？如果今天一个人来到教会，然后说他得永生，然后牧师他说可以啊，那把你一切变卖所有的，那好好跟随啊，那你想你会吗？还是从那一天开始信万爱教会就是你的黑名单，从此也不要进去好了？哪有这样要求人的呢？是最后那一个少年财主，他的确是聪明，他有他的盘算，有他的想法，所以呢他算一算不太可能，要不然这样好了，我回家想看看，然后甚至说他悠悠愁愁的走的。然后那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那么有多难呢？那里面记录说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骆驼看过吧？针眼看过吗？那是当时候的一句俗语，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台湾人常说的比登天还难的意思。那你看骆驼这么大只，一个孔这么小，怎么进去呢？所以他忧愁的离开了。那一句话我解释一下，耶路撒冷的大门来来往往的，
还有一个小门，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大门不一定会打开。那么小门呢，通常只有一个人可以走得进去，那是很小的门。那么你骆驼要进去的话，他必须把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卸下来，你只要挂在身上的东西，你都进不了这个门。所以呢，骆驼的头很小，他可以头先进去，然后看一下，但是身体挤不进去，他靠自己也进不去。那么主人这时候把他身上的东西拿下来之后，还得在前面拉他一把，或者在后面踢他一脚，意思就是说他靠自己是进不去的。所以骆驼可以进去吗？靠自己进不去的。少年财主靠自己是很难进神国的。所以那句话后来才讲了一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吗？这句话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觉得很难吗？神说可以就可以。特别一个人最看重的，当然我知道我们主内的有姊妹，我们最看重的是神，但当我们还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钱，因为抓这个东西比较有安全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弟兄姊妹？即使很多人可以退休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必须拼命的抓。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两栋房子，一栋自己住，一栋租给人家，一个月又有将近5万到10万的收入，那能不能退？可不可以退？你看就说，那得看你有几个孩子啊，是不是？哦，好，那我告诉你，我遇到的家庭有一个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有两，他其实是3栋房子，然后收入呢，现在退大概也有5万到10万，但是他不肯退，因为孩子还在读书，他也没办法退。那我后来想一想说，你年纪也这么大了，虽然联合国跟台湾的卫生署中说，现在男生可以活到大概是81、82，女生可以活到86到89，但是谁晓得？你懂吗？谁晓得？一个事件，一个瘟疫，一个过程，人就倒下去了，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你人生可以早一点清醒一点，你要早一点清醒。然后这一对，这个家庭，这对夫妻，他们算一算，想一想，然后我们交通之后，他说没办法退，我是很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好的，因为年纪你也很大了，快60岁了，你就处理掉一栋房子，清清省省的，然后好好的带子服饰也好，追求也好，装备也好，晚年这剩下可能只有20年时间，好好为你属灵光景必备。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做这样决定呢？
会。
真的吗？超过快到60岁的人，我私下会去问你们哦。啊，你们不要隐瞒你有多少钱跟房子哦。人要把他所拥有的东西放下来。通常如果你不是习惯有这样的学习，刹那之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依靠那个东西太紧密了。为什么很多人退休了然后痴呆了？现在变成好像退休就容易痴呆，是这样子吗？没有没有，你会回答表示你不是，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要跟你讲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你退休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人生有什么方向，那你退休你在天天在家里看电视，你当然会痴呆啊。或者天天在家里滑手机，在等着孩子怎么样，你当然会难过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有知道自己走向何处，特别当你的人生的阅历走过一大半的时候，你有资源可以做出决定的时候，我是真心告诉弟兄姊妹，你活着不是为了钱。阿们。你跟隔壁讲一下，你活着不是为了钱。OK OK 哈，还特别点名谁，讲大声一点就对了。你想跟他说这句话讲很久了是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前一个财主走不出来，走不下去，主耶稣今天来另一个地方叫耶利哥，这个地方比上一个地方有水更多，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都会区，那不一样啊。都会区当一个长官，跟你到 山地部落偏远海边当一个长官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在都会区有游水，他的名字叫沙盖，他能够当上税吏长，那表示他一定有能力，有才干，有聪明，会走后路。没有在嗯的吗？他是税吏长，他要管多少税吏，他每一个底下的税吏都不是简单人物，每一个税吏都要活下去，都要知道怎么样讹诈，怎么样做假账，怎么样应付长官。而他是税吏长，他绝对是当中的佼佼者。那他既然是税吏长，他有权势，而且这里说他是个财主，然后他财主不够的，他永远都是不够的。有钱人想的又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希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时候我是看了很多长辈，我真的彼此劝你，家里有长辈的你要听清楚，你能够活的日子也不多。我不再说你不好，你不要对号入座，你应该在你晚年的时候好好享受儿女的孝心，享受你现在有的资源，然后用你这些资源好好的追求神。阿们。不要你越游越捆绑，有什么越游要越轻神，不是这样子吗？但是很可惜，是长辈老一辈的，像我们家族的师母家族的长辈的都放不开，都永远在一个小细节，然后一直要抓很多东西。有的人不一定是抓钱，有些是抓儿女，那有些人是被人家抓走的，反正被不知道怎么样，这你是被骗，那你是被骗啊，这就被抓走了吗？所以他是个财主，但是他里面也不快乐，而且他爸爸妈妈取这个名字是公正纯洁的意思。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撒该，就是叫他说你是公正的人，你是纯洁的人。我想这一句话他心中自己会有他的想法，他也希望我就是这样啊。可是谁晓得我越活越不是这样，我也希望我人生喜乐啊，我也希望我人生公平啊，我也希望我人生被人尊重啊。可是不知不觉中，当他走向了税吏，又当上了财主，又是一个税吏长的时候，他曾经有的梦想离他非常的遥远。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啊，有赤子之心多好，是不是？回归像小孩童年无忌，超过五十岁的你还有赤子之心吗？还天真无邪吗？有吗？没有。压力、家庭责任、另外一半、孩子跟现在不够，加上我们是在都会区，就像耶利哥一样永远忙碌匆忙，所以放不开。这是外面哦，外面只是长这样哦，再看看里面的。当他有一天他看见了听见了耶稣医好的一个瞎子，他充满了好奇，他知道耶稣今天经过这个城市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机会永远都是在你听到当下有感觉的时候，那就是最后一个机会。阿们。当时候的感动你要去回应，因为出了这个门之后谁晓得，出去搞不好是中暑，然后一睡觉之后早上牧师讲到全部忘光的，感动就没有了，是不是？这还算轻微的。他如果回去又跟老公吵了一架，那搞不好第一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通通不喜乐，是不是？所以当他有一个感动，他想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想去看。而且大家仔细看第四节，他自己算了一个路线哦，他说因耶稣必从那里经过。阿们。必这个字就表示说他有一个决心，今天我一定要看见主，今天我到教会来一定要感受到神，今天我到教会来我一定要遇见神，今天我打开圣经我要从里面遇见神跟我说的话，这叫做必，我一定。阿们。那身边你有这种决心吗？有这种爱主的决心，我必侍奉耶和华，我必爱他到底，我必跟随，有这个决心吗？还是啊，看看吧，那人那么多啊，我又矮 啊，我怎么去看耶稣？啊，大家也不让路给我，是不是？你来找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困难？会不会？会吧。他遇到困难了，他是税吏长，这是个困难。他有权势，有地位，他有他的身份，要放下来吗？请问大家，你有看过台中市长在路上跑吗？有没有？为了看一个明星跑到最前面去，有吗？然后再看一个市长为了看周杰伦跑到树上吗？也不会吧。如果他敢这样做，明天报纸头条就看出来了，台中市市长为看周杰伦，为看什么，在前面跑很难看，又爬到树上像猴子，那个可能你可能下一次你官就不用当了，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个税吏长，他好歹也要有他长官的尊荣，而且他是有钱人。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时候有钱人长什么样子吗？那时候的有钱人穿的跟我们不一样，那时候他们是穿那个紫色袍，通常那一种材质跟那个袍子那个颜色是有钱人当官的人在穿的。你试看看，你穿个长条的袍子，内衬呢还穿得很贴心，外衬很光鲜，然后身上还挂着金项链手镯，然后帽子，然后打扮的就像上流人士，你就这样在路上跑看看，你跑不跑？要不要跑？你要跑这些东西要不要脱掉？你不脱掉人家看你那样子，那你脱掉能看吗？所以他要跑到前面看耶稣，这件事情对他的来，对他来讲，对他心里面来讲压力很大，他付上很大代价。所以这里税吏长要放下他的权势地位，财主要放下他的金钱欲望，然后人很多，对，人很多，大家都挤在一堆，大家都拥挤耶稣，大家都要看耶稣，我大家都要得头彩，我干嘛甩你啊？我好像听说我们台中是有那个购物节，是不是？然后购物节好像有送一栋豪宅，是不是？我有看到这新闻，我看到豪宅两个字我特别追踪了一下，然后台中市市长就说，哎，我们是六都里面送最好的，就是一栋豪宅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去一些指定的这个观光景点的，用这些什么券，然后来这边消费，然后就可以大奖一栋豪宅，吸不吸引？啊，你没有大奖命，你可能老二命，二奖好几台汽车，三奖呢有勾勾肉的电动机车，很不错哦。你只要按着他的购物节去完成这些手续，就准备去不去？好吧，不要想太多，免得中暑，好吧？就这么热，人很多，挤来挤去，大家拥挤，特别是今天耶稣经过这里，最后一个机会，这么多人要去挤，你到底要不要去挤？先跟你讲哦，你很矮哦。你腿很短哦，好，你是看不见的哦，你要看耶稣你要跳起来跳好几次哦，所以你的体力会负荷不了哦，然后人不要让你哦这么多拥挤耶稣。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太愿意来认识神，是因为他曾经看过拥挤耶稣的人绊倒他，会不会很靠近主的，信耶稣长成你这样子的，信什么耶稣？听过这个话吧？然后我们可想一想，这话可能我们也是长这样子啊。你在那里长这个样子的信耶稣，我干嘛去信耶稣？你也没有我的平安，也没有我的喜乐，也没有我洒脱，也没有我优秀，也没有我有钱。他可能很多想法，很多跟随耶稣的，他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是不是？那不然请问弟兄姊妹，你的左邻右舍、街头街尾的阿公阿爸、老店主老咖，这些人他们怎么不来呢？会不会在他们眼中你就是人多的那一个？听懂吗？你想看看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你为什么走进教会？人多就是拥挤，拥挤就是有好处我就去，然后去那边挤来挤去，然后可以比较温暖一点，可是你回家之后你还是很空虚的。人很多，人很多不是来蒙恩，可是来这边绊倒很多人，所以撒该他是没办法，所以他知道只有跑到前面 爬到树上，只有这一条路他才可以看见耶稣。他没有被人多绊倒，他没有被不像样的人绊倒，阿们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走过这段路，你如果看人，其实路很难走得下去，是不是这样子？他是六姊妹，你为什么今天坐这里？那表示你里面越过人的软弱嘛，越过人的错误嘛。人多跟人少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想要看耶稣。阿们。好，这些问题呢，一个一个一个的，但是最大问题的不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本身有缺陷，他是个矮子。我看过矮子穿那个恨天高，姊妹有穿过吗？9公分，然后他说我这不算什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我矮的，他穿的12公分。我说你们穿那种鞋子能走路吗？他们这种鞋子就是优雅的走路，那不能跑。我是不知道撒该有没有穿恨天高啦，如果他要跑到耶稣去的话，这恨天高可能他不能跑，他跑一下脚都扭到的也不能走。他矮，他有缺陷，有些人不一定很聪明，他天生头脑不好，有没有这种人？有。那这种让你遇到怎么办？我们常常说有钱人跟穷人再次相遇，是不是耶和华的旨意？那一样啊，愚昧人跟聪明人再次相遇，不就耶和华的旨意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聪明人，聪明人听清楚哦，你要为你旁边有愚昧的人感谢主，你的聪明要帮助他，阿们吗？你不要看不起他，有一天你老的可能跟他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聪明人跟愚昧人，如果他都是神所怜悯神所爱的，都放在同一个团体里面彼此学习，你说谁学功课比较多？乱讲，我傻瓜，我学功课也很多，老师要看你的脸色不是吗？那被你骂我也不敢吭声不是吗？不就这样子，那我动作慢大家都骂我，我也不能说什么，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谁学功课比较多？你心情不好你还可以责备我，心情不好我责备谁？旁边最笨的就我一个而已，不就这样子吗？谁学功课比较多？之前他不是讲了一个冷笑话，说诶，我们家谁都是在打东东，说你哥哥让某哥哥打东东，你第二个是谁打东东啊？你是打谁？他说我就是东东都被打的。他没有人可以怪，所以你去想看看，他有缺陷，他有软弱，他天生矮，请问大家，天生矮能改变吗？能改变吗？你不要想太多哦，我跟你说哦，我们的身高基本上是不能改的，特别18岁以后你不要想太多。我很感谢主哦，之前那个谁，我儿子在长的时候，然后那个以前青年的老婆丽珠姐，然后有介绍说在那个好像神冈那边有一个灯短郎呀，很热心哈。那国小6年级的时候，而且还有算哦，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在灯短郎，灯魔鬼都没糊啊。那我一听说，哎，好像慢了一年哦。他说我给你拿灯画买来啦，然后就马上请他贴拿了一些药中药，然后熬煮，然后灯短郎，感谢主有稍微瞪起了他，至少是我们家最高的。真的跟妈妈跟我美香姐姐比，她是最高的。我在想那一个药吃了一个礼拜是有效的，但是大概就是在167到170左右，然后也不会再高了，就这样子而已。后来才发现原来现在能长170以上，我儿子出去还算是矮子啊，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现在突然有点看出那个灵魂怎么突然变那么高，灵魂在哪里？今天有来吗？我在里面了，本来看起来还没那么高，突然之间拉高了，我都很想问他妈妈说哪时候传给灯短郎。身高是不能改的，当你定型的时候，这个缺陷永远在你身上。有些人是有天生的缺陷，但请问大家，这一个缺陷是拦阻你到神面前，还是帮助你到神面前的？你先想看看，你已经有缺陷了，你是矮子，然后你被看不起，你必须拼命的抓钱满足你心中的那种苦楚，那种空虚，没有人能救你。这个时候 你要不要到主面前来？人多，环境很难，主很大，你里面还越过你里面的自卑。身上有缺陷的人基本上都有自卑的心理，会不会？会哦。有些人你一看他是不敢抬起头看你的哦，不敢两眼跟你对对看的哦。像我这样子又矮又胖敢跟你两眼对看的没几个哦，是不是？他要非常有信心才敢跟你两眼对看啊。这些困难摆在前面，再把困难讲一次，他有权力，有地位，他有金钱，然后他有身高不高，拥挤人多，这么多问题，那么到底还要不要今天看耶稣？要不要？如果困难这么多，今天你一定要看耶稣吗？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多困难还会说今天我必要看见耶稣，举手。没人举手啊，没看见就算了，回家睡午觉，举手。你们都不举手，你们手跑去哪里了？还有弟兄姊妹，我们都以为那个桑树很好爬，那个桑树没那么容易爬。那个桑树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方是比较常见的，他们通常在树的两边稍微有一点点倾斜的坡度，然后长得有点像榕树，枝干很大，然后上面有一些毛毛虫，然后可能有一些东西荆棘啊脏脏的东西，那你越爬上去呢，你还要斟酌一下你的体重大概爬到哪个阶段，不容易爬，可以爬但是不容易爬，还要爬树，像只猴子一样，而且你一直爬在那个地方，耶稣没有来之前，大家会先看你，大家看你耍什么猴戏，只是因为要看耶稣，愿意吗？付这么多代价，冲破人群，冲破身高，冲破金钱，冲破权势地位，冲破这棵树，为看耶稣。大家有这么大的感动、决心跟行动吗？还是因为一点点挫折，不要啦，祷告者没听，不要啦，牧师没那么关注我，不要啦，师母今天煮的不好吃，不要啦，会不会？幸好我们今天人都很玻璃心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一个决心要看耶稣，第六节，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前面他说：“因为耶稣必从这里经过，那里经过。”今天耶稣来说，我必住在你家里，你用必这个决心，绝对的一定要的，主也是这样来对你的，阿们。我必看见主，主说我必住你家，撒该快下来，比你中奖还高兴，阿们。没有人会从底下看着他然后叫他快下来，他也没想过我只是想看一下耶稣，想不到耶稣知道我的名字还会叫我，还说要住在我家，我家从来没有人敢来，除了豺狼虎豹以外，除了我那些小喽啰骗人家钱家里开会关起门来怎么样贪污的这些事，我家是不打开的。今天他在这里想看主，主看了他一眼，抬头一看，撒该快下来，我必住在你家，他怎么样呢？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阿们。接待耶稣欢喜吗？接待牧师欢喜吗？接待圣徒欢喜吗？接待愚昧人欢喜吗？欢喜吗？后面这个为什么没声音？接待穷人欢喜吗？你们大小眼，接待耶稣说阿们，接待牧师阿们，接待小助手阿们，接待穷人，接待愚昧人，耶稣去撒该的家，这个人大家议论纷纷，他是个罪人，宗教术语讲白话一点， 他是个有问题的人，他是一个被瞧不起的人，他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他是对这个家庭没有贡献的人，耶稣你要住在他家，像样吗？像样吗？接待吗？撒开，快下来，我今天住你家。我再强调一次，也再问你一次，接待耶稣阿们吗？接待牧师阿们吗？接待圣徒阿们吗？接待穷人阿们吗？接待撒该阿们吗？阿们哦，下次有撒该来，我都请你去接待他哦。接待愚昧人阿们吗？耶稣愿意去啊，他愿意见耶稣，耶稣也愿意去。越过了人的软弱，主施恩给人，而他越过了他的软弱，要见主一面。阿们。弟兄姊妹，想一想，你蒙恩到现在有多少的决心，信主到现在有没有许多的拦阻、逼迫、误解、攻击、伤害，有没有这些呢？有没有？有，对不对？那么你为他有一个决心，我必看见耶稣吗？我打开圣经，有要听见神跟我说话吗？阿们吗？然后大家，你旁边的人、众人，其实大部分的声音你不要太在意，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阿们吗？我是感触很深，我们在这边，我遇过很多人来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也很激励，也很激动，然后热情之后就倒闭旷野了。回家问他说：“妈妈、爸爸，我要去教会哦。”“你去什么教会？”“很多啊。”“会不会这样子？”“唔好去哦，去遐骗去哦，唔好去受洗哦，唔好去遐捐钱哦，唔好去遐创啥哦。”听过吧？好像把我们弄成我们是邪教一样。他不认识嘛。啊、他又爱他的孩子，要保护他，很多人是这个观念的啊。你知道老一辈的，我遇到很多人，你去教会不要紧哦，你千万不要受洗哦，有没有这种声音？我上次还遇到一个家庭说，都第二代家庭了，我觉得很讶异。然后他妈妈竟然跟他们孩子说：“你们不要死。”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你们的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你想嫁去哪里你也不知道，你现在嫁了出去的，万一人家是拜拜的，你不然汤本话不然汤修啥别在里，所以你莫说，是主内的叫他孩子不要洗哦，听懂吗？你有没有替你孩子想太多？他是神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是神的产业，听懂意思吗？你要以为说好像只有外面的人会有声音，有时候连他自己家里面也议论纷纷。你要想看看，当你有一天你想好好爱主的时候，你旁边人会不会议论纷纷？因为我有时候蛮担心的嘞。如果我今天假设，老是假设的，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了。我儿子说：“爸爸，我现在不从军了，我要从神，自愿意推掉，以后也不要继续生了，我就开始好好侍奉神。”阿门吗？
阿
门。我可能会议论纷纷哦。你看，不要，你带子比较好，你像是军人的样子，军人的体格都出来了，又有退休风，又有什么一大堆的，我会不会议论纷纷？当我信心不够的时候，当我对主有误解的时候，我可能议论纷纷。就像这些人私下议论，他怎么到罪人家里去呢？那请问弟兄姊妹，请问弟兄姊妹，耶稣不去他们家，那耶稣要去谁家？请问耶稣要去谁家？你又没有贪污，你又不是税吏长，你又没有决心说我要看耶稣，你又不愿意来依靠主，主要去你家，你愿意吗？还有，那不然你爬到树上好了，你要不要爬到树上去？愿意爬到树上吗？不愿意啊。那么这些人，大家说他是罪人，没有人愿意接待他，而接待他的人，他们里面不高兴，误解他。不要大小眼，如果你不能够帮助这个人，帮助他的人，你应该要成全他，不是这样子吗？阿们吗？听懂吗？比如说我没有力量关心他，然后其他人有力量关心他，我感谢主啊，因为我没有力量关心他，我的爱心是有限的啊，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其他人帮助他，我不是要更喜乐吗？阿们吗？撒该在这个城市里面活了大半辈子， 没有人看得起他，大家看见他就看见野兽一样，避开他也不敢接待他，都只私下议论他，说这个人有罪，这个人不好，这个人怎么样，是个油煎，然后没有人有力量施恩给他。他主今天施恩给他，众人还不高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不然我就问你啊，不然你接撒该去你家看你要不要啊，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你也不要啊，不就是这样子吗？理解吗？所以主愿意，主愿意靠近边缘人，靠近有需要的人，靠近那愿意真心来看耶稣的人，主为了这样的人来。然后主去那边住了一个晚上哦，住宿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第二天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阿们。我今天在等这样的人出现，如果有一个人跑来说，牧师啊，我把我一半都给穷人，然后我讹诈谁就还他四倍，阿们吗？你们这么防御这么好呢，这没有人阿们。一个晚上，只有一个晚上，撒该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到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敢阿们。我再问一次，如果今天有人跑来说，牧师，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那我讹诈谁我还他四倍，阿们吗？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讹诈过人家？有没有？没有吗？不小心讹诈了有没有？跟人家计较啊，然后跟人家过不去啊，贪这些小便宜啊，有没有？有没有讹诈人家？搞不好你在家里面你就讹诈你老爸跟老妈，有没有？那么现在你有机会了，耶稣到你家跟你住一个晚上，然后你他是主动的哦，你仔细看第八节，是撒该自己站起来，这是他家，他站着，然后他对主说，主坐着，他站起来，然后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如果你今天是个穷光蛋，你跟我讲一半给穷人，我大概也没什么感觉。撒该是个财主，是个财主，人要把钱放开，我再强调一次，非常的难，除非他的里面转变，里面蒙恩，里面改变。我最近在查那些遗嘱的事情，那我就跟师母两个讨论说，我们要 家要把遗嘱给立好，以前讲的都是口头讲，然后也没有什么公证，然后立好遗嘱，一份一份立好，不要让孩子们我们死后留下一些遗憾。然后去查之后就查到之前港星有一个那个梅艳芳听过吧，他把那财主分好几等份，有一等份呢是给他的孙子辈子女这些用一个基金帮助他们的教育，一等份他不是基督徒，说他捐给了佛水的当位。另外一等份有两栋豪宅，一栋是在香港，一栋在美国，他给他的造型师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然后他留给他妈妈的7万块，每个月7万块的港币奉养他到死。如果是你，你是他妈妈，你觉得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7万块港币，7×4=28，将近30万台币，你可以接受吗？用姊妹，代志不是亲像飘人所想的。他们看他女儿的豪宅跟现金几百万，那个钱翻倍再翻倍的产值，他不会看他每个月有7万块，打官司打了10多年，他的哥哥跟他的妈妈一直不放弃去告那个见证人，去告律师，去告那个继承财产的，告他们串通起来，趁着梅艳芳昏迷的时候写这个遗嘱不算了。那这个后来这个法律诉讼是失败的，就是没有告成功。但他跟你讲的是，人不会满足的， 如果我也在想啊，对啊，我有7万块港币，一个月将近30万台币，怎么不好过？而且用到死，好不好？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他去看他失去的那1亿，而不是看他得到的7万，差距太大了。而且他哥哥也不愿意放手啊，他说他哥哥1块钱都没拿到。后来我就去查了这些过程的资料，才发现梅艳芳申请给他们家里的帮助超过1000万的港币，帮他哥哥还债的啦，帮他妈妈处理他的债务的啦，一大堆。人不会满足的，你知道有钱人越抓越紧。这个财主今天只是住一个晚上，他既然站在耶稣旁边说，我把一半分给穷人，不要指那里，没有人叫他这么做，是他自己说要分给穷人一半的。然后儿大的另外一半，弟兄姊妹，另外一半是要还给人家自备，所以一半给穷人，一半还债，讹诈的、欠的、亏欠的全部处理掉，另外一半还差不多也没钱了。所以他在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因为耶稣跟他住的一个晚上，他变成一无所有。阿门吗？这样子你还要接耶稣到你家住吗？不用太久，一个晚上就好。阿们吗？经过一个晚上之后一无所有。我没有跟你讲样样都有，我只告诉你一无所有。先告诉我你还阿不阿们，要不要接耶稣到你家住？要不要？ 还要不要爬到树上去？还要不要讲说必从这里经过？还要的举手。没人要哦，真的、啊、感谢主，一半给穷人，一半还人家四倍。律法不要还那么多，律法还1/5。比如说你家骗100块，你把100块还给他，再补20块就可以了，还120块。没有人叫他这么做，他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他住了一个晚上，他的生命改变，一夜之间他翻转，一夜之间他愁苦变成喜乐，一夜之间他看见人生不是只有钱，还有永恒。一夜之间他从耶稣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命，阿们。所以他愿意改变，他觉得值得改变。又想看看今天很多人可能为今天工作不顺利，家庭现在经济有困难，某些事情不顺利，弟兄姊妹，请问你又遇过谁是很顺利的？谁很顺利？我跟我老婆两个要讨好相处，也经过好多不顺利耶，磨合好多年呢。我们家孩子3个看起来好像很听话，其实里面也波涛汹涌哎，里面很多问题纠葛不清哎，哪有顺利的？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看别人觉得别人家的好，别人家孩子听话，别人家老婆漂亮，别人家老公帅，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你眼光要改变了。我都觉得我们家是最好的了，我觉得主给我的是最好的。一夜之间生命翻转，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我跟弟兄姊妹说，这绝对不是好奇就可以做来的。你可以好奇来教会，看热闹来教会，或者想要了解来认识，你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但是你要走到一夜之间把一切所有给穷人一半，再补助过去的亏欠，那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一定是你生命中有某些东西打到你的生命中，进到你内心里面，产生致命的改变。阿们。所以我可以说耶稣就是致命的诱惑。你接待耶稣你要想清楚，你不只是没钱，搞不好有一点你连命都要搭下去，还要接待耶稣吗？阿们吗？我讲得这么有力量，你能不阿们一下？还要接待耶稣吗？一半给穷人，讹诈的还他4倍，这么微弱。第9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很重要，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有真心相信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这么相信的，神就这么恩待你，为什么他能改变呢？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曾经流离失所，失丧的，他有钱，他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他有身份，不能满足他里面的空虚，他有一切的权势，他的里面不知人生活着为什么。救恩要给这样的人，救恩给失丧的人，救恩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看见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他愿意永生，什么代价都值得付。阿们。跟隔壁说一次，永生什么代价都值得付。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我们上一辈的圣徒胡正言，中国第一代的圣徒讲的。他为了信主付出无数的代价，他的家乡，他第一个信主，家族被夺，过程中的艰辛，然后面对许多的恶人，最后他说永生什么代价都值得付。如果你们今天把这些话放在你心里，或者你不一定立刻把一半给穷人，或者你没有办法还给人家补助过去的亏欠，但今天你一定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停止讹诈，可以吧？不要再过那些神不喜悦的生活，可以吧？你可以不可以当你看见感动的时候你就去回应他，可以吧？你不一定能够一半出去，但是也许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去回应他，或者你还没有像撒该这么样的绝对，你总是走上这个道路。阿们。这是救恩，主寻找失丧拯救这样的人，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想看看到今天你还愿意为永生付出什么代价呢？我是牧师，我要跟各位讲，有一天我们都会见主的面，每个人都会站在主的面前。你天上有或没有，今天在决定的。很多人很在意银行的布置有没有钱，不在意天上的布置有没有钱。很多人很在意一生活的好不好，不在意将来是不是在寒风中抖擞。请大家记住，你不是只有一生一世。如果你只是一生一世，我不用告诉你撒该的故事，我也不用告诉你他怎么样看见永恒的价值，他愿意让这样舍这样摆上。大家都不是傻瓜，是不是？那是看见的问题，那是里面被神感动开眼的问题。他看见了他愿意舍，他看见了他愿意走，他看见了他仍旧会说，今天只要主呼召我，我愿意下来欢欢喜喜接待主进到家里面。我没看过神的儿女饿死的，没有啦，至少在台湾没有。你可以试看看，当你爱主追求的时候，神感动你去回应的时候，你试看看主打王告诉你的话，日用的饮食给不给你，给不给你？如果连日用饮食都没有的话，你到我家来吃，我家还可以多摆一两副碗筷的 OK 的。神不会亏待他的儿女。撒该他蒙恩，他改变了他极大的决心，他不再活在过去，他一夜之间翻转。盼望我们也许一句话，一个典故，一首诗歌翻转你的时候，就起来快跑跟随主。我们来祷告。